永简平安，让我们在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敬拜你，因为唯有你是神，你也是我们的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这是应当的，也是我们的福分。啊，主要在父亲节，我们特别仰望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啊，你将你的慈爱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。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主啊，也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要感谢你。我愿今天我们再次听到你的声音，再次认识父，并你所差来的你的儿子，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。求神你自己对你的儿女讲话，我们都在你的面前。让我们今天再次得听你的声音，让我们的心再次归向那爱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6月7号，这个加拿大中央银行再一次加利息的，以抑制那个通货膨胀，使暂停了大约半年的加息节奏又恢复了的。那一些财经分析人士认为啊，今年年底之前呢，可能还会有一次加息。那现在的经济形势下面，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在忧虑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更重要的就住什么。那在马太福音第6章30到33节，耶稣有一段话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呢、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你们何况你们呢？”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这里耶稣对那些听道的人，其实特别是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，小信的人。”这就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主题，这个字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了4次，我们以后慢慢等会你都会看到。那么我们是小信的人吗？我们为什么小信呢？我们如何使我们的信心增长和坚固呢？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4章22到36节，耶稣也责备彼得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呐、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其实，相比于其他门徒，彼得的信心就算大的了。毕竟，彼得还下船去在水面上走了几步，其余的门徒都没一个敢下水的。那如果彼得都是小信的人，那么我们就更是小信的人了。不，圣经所说的信心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，或者我们自认为的自信心、自信。最近那个中国高考刚刚结束，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对高考都有很深的记忆。如果你当年说“我肯定能够考上重点大学”，那就自信，你相信你自己的能力。但是如果你现在说“我肯定能够考上重点大学”，因为神说了，不要怕，你一定能够考上的，那就信心。你相信神，你相信神的话，你相信神的话一定能够成就和应验，这个叫信心。那你就看到信心它是有对象的，信心它也是有内容的。你信谁？你信什么？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那独一的真神，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我们所信的就是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。所以，当我们思想我们为什么小信的时候呢，我们先要的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，我们所信的那一位耶稣基督。我们为什么要信他？我们如何相信他？相信耶稣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？马太福音14章33节，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：“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 那这一节经文就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要相信他，要敬拜他。当时那些门徒其实他们已经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了，但是他们的信心还不是很清楚，还不是很稳固。当他们经历了耶稣在水面行走这个神迹之后，他们宣告说："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"那这个就是神行神迹的目的，要我们透过神迹认识他，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那么你怎么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呢？从马太福音14:22-36，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。第一个很明显的，耶稣能够在水面行走，就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你能够在水面行走吗？你不能的，我也不能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水面行走呢？因为我们都是人的儿子，我们都人，我们都是受造的人，我们都受限于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所设定的自然规律。你上水面去，你就会掉下去。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。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设定了一些自然规律，使这个世界能够保持秩序，能够正常的运转，人和万物能够在其中生存。但是神自己，他不受限这个自然规律，神能够在水面行走，这是很自然的，这是很正常的。耶稣能够在水面行走，就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和神具有一样的性情、一样的能力，自然界万有都必须服在耶稣的脚下。因为格罗西书1:16-17说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万有的创造主当然能够在万有之上，所以耶稣能够在水面行走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你读马太福音14:25，说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因为圣经用字呢非常干净，干净。我这本来是简洁，我分享的干净。有一天我去一个教会讲道，对。讲完道了，有一个姐妹，她过来跟我讲话，说："尼姆斯，你讲道非常干净。"那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讲道非常干净，对。其实圣经用字非常干净的，说耶稣在海面行走，就这样。但是我不知道你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或者你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读到这个耶稣在海面上走，你有什么感觉啊？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是没有感觉的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有这种情况，因为你读的太多了，或者你太熟悉了，你一读就过去了，你没感觉的，这是不对的，也是不好的。我们读圣经是应该有感觉的，无论那个感觉是什么，有时候可能是不好的感觉或者不对的感觉，有时候是信心，有时候可能是疑惑，但是总比你没感觉要好。我当然希望你读圣经的时候是对的感觉，是有信心的。但是有时候也是会有疑惑的。耶稣在海面上走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耶稣怎么那么厉害呢？那这就是好的，你可以讲。那个耶稣他到底是谁，以至于他能够在水面行走呢？你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想法。但是当门徒看到耶稣在水面行走的时候，他们第一反应是惊慌害怕，他们以为是鬼怪。因为在他们传统的意识里面，人不可能在水面行走的，只有传说中的鬼怪能够在水面行走。有谁见过鬼吗？不是，有谁见过鬼在水面行走？不同的文化传统或者神话故事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。那有些宗教啊，他也认为不同的自然现象就是被不同的神明在掌管的，水里面就有水怪，水路。或者我们中国人属于的叫龙王爷，对，他就管水的。但我们读了圣经呢，你知道那些不过是传说罢了。 是不真实的，是不可信的。根据圣经，万有都是神所造的，万有都在神的掌管之下。即便如果圣经里面讲有天使，可能那不能看见的天使可能能够在水面行走，但是天使是没有身体的嘛？耶稣是有身体的嘛？耶稣他不是漂浮不定的一个灵魂呐、啊，耶稣是有血有肉，甚至有骨的人。那么耶稣能够在水面行走，所以那就非同小可，他就不是一般的人了，他乃是神的儿子。耶稣能够在水面行走，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。第二个能够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的，就是马太福音第14章34到36节的记载。说他们过了海，来到格利撒的地方，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，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哇，这也太神奇了！这个再一次冲击我们理性的头脑。当我们把理性抬得太高，以至于把理性当作神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就必然不能够接受圣经里面关于超自然的记载。其实理性主义它一开始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神迹的存在，因为它从定义上就认为凡不合理性，凡理性不能够解释的，那就是不存在的。那如果你这样定义呢，那神迹当然就不存在。那是因为你把理性抬太高，理解。英文字是 understand，就是你必须站在下面 understand，你必须在神之下，你才能够认识神。你把自己就放在神之上，你来俯视神，你来研究神，甚至你把自己当做神，那你当然不可能理解神的作为了。那根据圣经，神要差遣来的那一位弥赛亚，那一位救主，一定能够行神迹。如果耶稣不能够行神迹，那他就不是弥赛亚，就不是神要差来的那一位。当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的时候，他也曾一度怀疑耶稣是否就是神所差的那一位。于是他就打发自己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一个问题：那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那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去。”把所听见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长大麻风的捷径；聋子听见死人复活；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凡不因我跌倒的，就有福了。所以你看到耶稣行神迹，你就应该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救主。马太福音14章36节说：“那些人只求耶稣摸他的衣裳穗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”那你要知道，那些人得医治，当然不是因为耶稣的衣裳穗子，就是耶稣穿了一个袍子跟下面那个边，而是因为什么？而是因为耶稣，他们相信耶稣能够医治疾病，那他们能够得医治。是因为他们对耶稣有信心。圣经里面有好几处，耶稣都对那些得医治的人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了。”信心使人得医治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这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个得医治人，就是有一个犯血漏的女人，她一摸耶稣的衣裳就痊愈了。但是那些在周围拥挤耶稣的人，却没有经历到耶稣的能力。那个耶稣对那个女人说什么？说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那些人来摸耶稣，其实他们对耶稣是有信心的。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你凭着信心去触摸耶稣，耶稣医治的能力就会临到你身上。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多想啊。他说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那么那些没有摸着的人呢？那么那些没有摸着的人就没有好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要来摸耶稣，你要来寻求耶稣，亲近耶稣，凭着信心来摸耶稣。 求耶稣的帮助，你就必然得着耶稣的医治、耶稣的拯救。当然，你不能仅仅根据耶稣能够行神迹，就断定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这是必要条件，但不是充分条件。因为将来能够行神迹迷惑人的很多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：“因为假基督、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、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”那么，除了神迹，还有什么能够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呢？从马太福音14章22到36节，我们至少还可以看到两方面的证据。那么，接着前面讲的第三方面可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是，耶稣祷告，耶稣向神祷告，耶稣常常向神祷告，耶稣长时间的亲密的与神交通，这个就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马太福音14章第23节说，耶稣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，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。如果你上一次知道耶稣五饼二鱼神迹之后，那一天耶稣对那么多人讲道，医治了那么多人的疾病，然后用五饼二鱼喂饱他们，等这些人都散了以后，如果是我的话，那应该尽快回家睡觉。但是耶稣却独自上山去祷告，而且一祷告就几乎是一个晚上，因为第23节说到了晚上，那个晚上应该大约是晚上6点。耶稣上山去祷告。那到了第25节，到了四更天，这个四更天是什么时候？四更天到是凌晨3点到6点，所以耶稣基本上是从晚上6点祷告到早上6点。耶稣长时间的祷告，而且常常这样祷告，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祷告。但是这里我想让大家思想的非常注意的是，耶稣常常祷告，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。这一点我们可能常常忽略。为什么耶稣常常祷告能够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呢？如果用反证法的话，这一点就比较容易明白。耶稣如果不是神的儿子，那他就不会向神祷告。所以，耶稣向神祷告，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这个就是反证法。那如果用我们的经验，基督徒的经验来讲，也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：我们为什么向神祷告呢？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能够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呢？因为我们信耶稣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罗马书第8章14节到16节说：“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因此，我们呼叫阿巴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你能够来称神为天上的父，其实就证明圣灵在你的里面，你是神的儿女。那你耶稣也是这样的。耶稣在地上的时候。”他所说的都是神要他说的，他所做的都是神要他做的，他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耶稣他要常常祷告，而且圣经不止一处啊记载耶稣常常的祷告。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自己祷告，他教导门徒祷告，他也知道祷告一切的奥秘，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那从马太福音14章第22到36节，第四个方面可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的，就是耶稣是主，耶稣是救主，耶稣施行拯救，他救彼得脱离危险，耶稣医治病人，耶稣也要救我们脱离罪恶。第30节，彼得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那这一节经文中的“救我”那个“救”字，与36节中那个“好了”那个“救了”，那这一个希腊文字基本的意思就是拯救。拯救的话，在圣经里面，它包括身体方面的拯救，就是使你各样的疾病都得到医治， 也包括环境方面的拯救，就是救人脱离各样的危险、各样的困难的境地。那这两方面的拯救都是指向那一个更高的拯救、完全的拯救、灵魂的拯救。那这是新约圣经论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专门的一个用字。所以，我们从耶稣医治疾病，从耶稣拯救彼得脱离危险，把他从水里面拉出来，你很自然的就应该想到，耶稣是救主，他来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。那么，耶稣如何救我们脱离罪恶呢？那是透过十字架。照圣经所说，无罪的耶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，而且埋葬了。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这个就是福音，因为耶稣被交给人钉十字架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；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称义。更多后书第五章17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彼得前书第五章22到25节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说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那一位在十字架上死的耶稣，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死的。在马太福音26章63到65节，那是耶稣在公会面前受审判的时候的一段。耶稣却不言语，大祭司对他说：“我只做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，基督不是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说的是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”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：“他说了健忘的话。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这见闻的话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回答说：“他是该死的。”所以耶稣是因为承认他是神的儿子而被定罪的。但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也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，因为马太福音27章54节，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，就极其害怕，说：“这真是神的儿子。”就是把耶稣钉在十架上的那一位百夫长，他看见了这一切。耶稣钉在十架上，然后在十架上死，当时所发生的一切，他就说：“这真是神的儿子了。”这跟门徒当时看见耶稣在水面行走，他们也认为这真是神的儿子了。所以你看，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表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但这个是高峰，耶稣在十架上死，表明了他是神的儿子。当然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就更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。罗马书第1章3到4节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上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耶稣的死与复活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我尽我可能的按照圣经向你证明，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我真的盼望每一个人，你都能够明白，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你应该怎么回应他？那船上的人就拜他，所以你应该敬拜他。那你要敬拜他，你一定要先相信他。那一位在水面行走的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一位能够医治各样疾病的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一位在十架上死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应当相信他。我们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相信耶稣吗？或者你已经相信耶稣了吗？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应该清楚地认识你所信的是谁。那下面我们就要来思想，我们这些已经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，为什么 我们常常小信呢？我们小信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儿子的认识还不够，还不多，还不够深。当时那些门徒，他们跟随耶稣已经一段时间了，他们听耶稣讲天国的道理，他们看耶稣行过神迹，他们也信了耶稣，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还不够，他们对耶稣的信心还不清楚，还不完全，还不稳固。但是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是在增长中间的，一直要到耶稣钉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升天，五旬节圣灵降临，他们的信心才清楚坚固。他们才有能力去为耶稣做见证，使万民来做耶稣的门徒。当时的门徒他已经知道了耶稣能够变水为酒，那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耶稣能够在水面行走，耶稣能够平静风浪。他们也见过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耶稣自己能够从死里复活。虽然耶稣生前已经三次，至少三次明明的告诉他们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信心是活的，信心是应该在成长的，信心不是死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而且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，信心的话就像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他说小信的人，那你不会你要知道小信的人。不是不信的人呢，不信和小信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不信和小信的区别，跟那个小信和大信的区别还要大很多。不信和小信是死与活的区别，小信和大信是生命丰盛还是生命贫穷的区别。教会历史上，印度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呢，叫孙大信。哇，这个人的确大有信心的。孙大信，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锡克教的教徒，所以他在信耶稣以前就是极力的逼迫印度的那些教会和基督徒，这有点像扫罗一样。但信主的经历呢，你去读他的传记，也跟那个扫罗有点像，蒙神特别的光照，他就信了耶稣。而且信主以后呢，这个孙大信也有点像扫罗一样，跟保罗有点像。他传道大有能力，多行了很多神迹奇事。他多次徒步翻越喜马拉雅山去西藏传福音。1929年，所以他这里讲了1929年，他不知道什么哪一月哪一日，1929年他最后一次去西藏，从此就杳无音信。没人知道他是死还是活，因为没人见过他，也他死了也没人见过他的遗体。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，甚至不知道他怎么死的。那有人说了，可能是神把他就像以利亚那样，一下就活着的时候就接到天上去了。那更有人说，可能就好像摩西一样，神就把这个孙大信埋葬在喜马拉雅山里面了，没人知道他在哪里。现在我们看到印度很多人，你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印度人很多。现在印度是第一人口大国。而且你知道印度人拜什么？很多的偶像。我们在神学院学那个世界宗教的时候，有一句话就是：世界的神，印度的神比印度的人还多。虽然印度现在是人口最多的，但是印度的神更多，因为他们什么都可以当做神。那你这样的，你会觉得这个印度人很难信耶稣的。当然，西藏人大家会更了解，西藏要信耶稣，你会觉得更困难。但是你应该知道，神早已经兴起他的仆人向印度人传福音，神早已兴起他的仆人向西藏人传福音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神会使用那些对他有信心的人来做成他的事情。你可能知道神能够使瞎眼的看见，但是你不知道耶稣也能够使瘸腿的行走。你可能知道耶稣能够帮你找到工作，但是你不知道耶稣还能够帮你找到对象。你以为耶稣可能只能赦免一些小罪，但是那些你犯的很严重的罪，你可能以为耶稣也没有办法赦免。这就是我们的小信。 你不够认识那一位独一的真神，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说：“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”这些经文意思很深的，你应该常常的思想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，你对耶稣的认识应该是一直要到永远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已经信耶稣了，你已经受洗了，你对耶稣的认识已经足够了，你不需要再读圣经，你也不用再聚会了，那你就是大错而特错了。我们务要认识神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你要知道，你对神的认识、对耶稣的认识是不够的。这就是我们信心常常软弱的一个原因。那我们小信的第二个原因，从耶稣在水面行走那一个经历、那一个神迹可以看出来，就是门徒他们的眼睛看到的就是海浪。我们小信就是我们看我们的困难太大了，我们的眼光就专注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上面。或者说，我们的眼光是停留在我们自己身上的，而不是专注在那一位掌管一切的耶稣身上。第34节，他说：“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。”彼得本来是在水面上行走的，要走到耶稣那里去。那你要知道，彼得不是凭自己在水面行走的。他对耶稣说：“主，如果是你。”请叫我从水面走到你那里去。这句话的话，我们这样读的时候，当然也是已经很好了，就是好像彼得在求耶稣让他走下去。但是这句话其实它是有一个命令语句在里面的：主，如果是你，就命令我从水面走到你那去。就是说，彼得能够下去走，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因为耶稣的命令，而是因为耶稣。那耶稣说：“你来吧。”彼得就从船上下去。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如果你只看这个事情，你会觉得彼得胆子很大，他居然能够下水去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彼得他为什么敢下水去啊？是因为他有信心了。而且这里也让你看到什么叫信心。信心不是别说哦，我敢下去，我不怕，那不叫信心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是你相信耶稣的话。耶稣对彼得说：“你来吧。”那彼得就从船上下去了。他没有犹豫，他也不怕风浪。你要知道，其实当时的风浪一直都在的。耶稣还没有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，那个风浪就一直在摇撼他们的船。当彼得在水面行走时，那个风浪也在的，那个风浪一直都在的。但是，当彼得有信心的时候，他就不怕风了。但是如果当他的眼睛离开耶稣，只看风浪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那个风浪很大，那个时候你的信心就小了。在马太福音第8章26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呢、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”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那这个是耶稣和他的门徒早一点的经历。那一次，耶稣门徒在摇船，海上起了风暴。水打进船，船就要沉了。门徒以为他们没救了，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在做什么？耶稣居然在船尾睡着了。所以这个门徒就把耶稣叫醒，说：“主啊，我们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”那耶稣起来，耶稣起来不是先平静风浪啊，耶稣起来是先什么？责备门徒啊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然后才是斥责风和浪，风和浪就平静了。为什么胆怯呢？那么大的风浪，伴随着胆怯。有时候，灭顶之灾好像突然临到，不治之症突然来到，经济危机下你又失去了工作，很重要的一次考试你却挂了。人生就好像走到谷底， 那你自然会感到绝望，感到害怕。这是我们都能够理解的反应和感受。但是为什么耶稣要责备门徒呢？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耶稣认为门徒不应该小信，或者耶稣希望门徒要有信心。我们小信，我们就会胆怯；我们信心坚固，我们就不怕人生的风浪。即使天塌下来，你也不用怕的。你就俗话讲，天塌下来还有高个的撑着，那不是那个意思。因为耶稣掌管万有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天真的要塌下来的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你不用惧怕，而且你应该昂首挺胸，因为你得救的日子到了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天势都改变，一切都是灾难。所有的人不幸的看到都是害怕，甚至逃避的时候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你对耶稣真的有信心，那你应该昂首挺胸，坦然无惧，因为你得救的日子到了，你的信心马上就要完全应验了。这就是你有信心，你就不会害怕。但是你没有信心，你就会胆怯。所以，当我们在世上遇到苦难的时候，如果你的眼睛只看苦难，你就发现这个苦难会越来越大，甚至压得你喘不过气来。但是耶稣说什么？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在我里面有平安。我们行事为人应该凭信心，不要凭眼见。因为你眼睛看到的其实都是苦难，眼睛看到的都是困难，但是信心让你看到的是平安，信心看到的是帮助，是拯救。我们的信心专注在耶稣身上，我们就不会害怕，我们就会有平安在我们心中，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世界，耶稣能够平静风浪，耶稣能够在水面行走，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耶稣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No，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彼得在水面行走，是因为他的信心，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。但是当彼得的信心软弱的时候，他就失去了能力。当你信心小的时候，摇动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就会充满疑惑：我怎么可能在水面行走？风浪这么大，我不会被淹死吧？我真的可以走到耶稣那里去吗？我不知道彼得当时在疑惑什么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有疑惑，你会遇到很多的苦难，你就会怀疑：我真的能够把这条信心的路走完吗？这条路怎么这么难呢？甚至你认为这条路真的是对的吗？这条路能够让我到天堂去吗？耶稣的话真的可信吗？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疑惑。耶稣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；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”你信这话吗？还是你疑惑呢？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你信这话吗？还是你怀疑呢？当我们小心的时候，绝对的真理就会在我们心中被相对化，我们就会充满疑惑。战胜疑惑的法宝是信心，不是理性，不是因为你聪明，你想明白了，你就可以坚信不疑，而是你要靠着信心把你心中的疑惑除掉。你要选择相信。相信耶稣的话，相信他所说的都是可信的，而且相信事情真的要像耶稣所说的那样的成就，那样的发生。你不要看周围的环境，不管这个环境多么的艰难，其实你看你周围的环境，你是看不清楚的。 你应该相信耶稣更加清楚你所面对的是什么，甚至那将要临到你的是什么，因为只有他是无所不知的，只有他是永不改变的。那这样你的信心就会坚固，你会就会学习用信心来胜过你所面对的困难。在讲到了开头，我已经提到，我们常常小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会忧虑，我们会为明天忧虑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我们不能把明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那我们侥幸，我们就会忧虑；我们侥幸，我们就会胆怯。我们侥幸，我们就会疑惑。在马太福音16章，以后我们会看到的这一段经文，跟我们上讲的五饼二鱼都相关的。那这里这样记载：第16章第5节到12节，门徒坐到那边去，忘了带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。”门徒彼此议论说：“这是因为我们也带饼吧？”耶稣看出来，就说：“你们这侥幸的人。”为什么？因为没有饼，彼此议论呢？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人，又收拾了多少男子的零碎吗？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，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？我对你们说，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。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，你们怎么不明白呢？门徒这才晓得，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。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。其实这里让我们看到那个人的本性了。那些门徒就以为耶稣讲什么好像都跟吃有关的，他们关心的或者他们担心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。但是耶稣提醒他们：“你们已经经历那么大的神迹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担心没有饼呢？”但是人就是这样，常常为自己、为明天、为现在的需要来忧虑。你们这侥幸的人，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？我们应当相信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。那耶稣这里教导我们的是要分辨，你要分辨真道。你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，你要注意他们的教训，不要被他们的教训误导和欺骗了。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，因为有很多假先知、假道理。如果你不注意分辨，你不保守，你也会被迷惑。很多人他们的信心软弱，或者甚至失去信心。就是因为被假道欺骗了，被假道迷惑了。那这也是在幕后的时代我们常常看到的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不要为这个吃什么，为你的这个肉体的食物来担心，你更应该警醒你心灵的食物，你灵魂的食物，那生命的粮。那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侥幸？你应该知道你小心的原因是什么，但是我们更应该转眼仰望耶稣，求神的恩典，求神保守我们的信心，而且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，能够刚强。那么，我们如何胜过我们的小心呢？首先，你要祷告，你要常常的祷告。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应当常常祷告。祷告使我们信心增长，祷告使我们信心坚固，祷告就表明我们自己是软弱、是无力的。祷告使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大能。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好了榜样，他常常祷告，他也吩咐我们要常常祷告。马太福音21章22到22节说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，不疑惑。”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"你挪开此地，抛在海里，也必成就。"你们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，就必得着。如果你真正的、慢慢的、安静的读这一段话，你就发现我们实在小心。耶稣清清楚楚的话，我们都不敢信，或者我们都信不过来，信不过他。我们宁愿相信愚公能够移山。 但是我们却不相信我们的信心能够移山。他这里讲，你对这座山说，你抛开此地，投在海里也必成就。所以我们的信心是真的是很小的。如果你没有信心呢，那你当然在工作中、生活中、侍奉中，就一定会经历很多的压力。那你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，他告诉圣经告诉我们怎么？当你在工作、生活、侍奉中感到压力山大的时候，你应该凭着信心祷告，把一切忧虑都卸给神，因为神必看顾你，神能够帮助你胜过一切的压力。在马太福音14章22到36节有三个字，中文有三个字，但是其实在原文都是一个字的。第22节的随即，第27节的连忙，第31节的赶紧，其实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希腊字 esus。英文的话一般都翻了 immediately，就是马上、立即。那这一个字提醒我们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耶稣会很快的帮助我们，耶稣会及时的帮助我们，主耶稣不会误事的，主耶稣更不会误时的。有些时候，正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这个马上的答复，我们的信心就软弱了，我们就不祷告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想一想，彼得当时的情形。如果耶稣不赶紧伸手抓住他，他就没命了。那我们现在还活着，表明我们所遇见的还不是灭顶之灾，神还有恩典，神让你还有今天。虽然我们希望神马上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是当我们的祷告还没有蒙应允的时候，你不应该灰心的，你应该常常祷告。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雅各书1章6到8节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心怀恶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你相信？耶稣在水面行走的那一个画面，你就能够明白什么叫被风吹动翻腾，海中的波浪。我们的信心不应该是这样摇动的，我们的信心应该如同灵魂的锚一样，牢牢地扎根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不被风吹动，不被浪摇动。我们要信耶稣，而且他这里告诉你的，你要专注。全心的信耶稣，你不要疑惑，你不要心怀恶意，你不要三心二意，你要在一切的事情上认定他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，他就是我们的福分。你这样认定他，你就必看见信心的果效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也不是简单的把我们所要的给我们。神垂听我们祷告，是成就他的旨意，成全他的应许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所以记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但有时候我们分不清楚神的应许和我们的愿望。彼得如果当时想下水去，让自己爽一下，或者说让他在其余的门徒面前炫一下。那就不是神的应许，那是他的私心，他的愿望。但是耶稣亲口对他说："你来吧。"那个就是应许。他按照耶稣的话去行，他就能够在水面行走。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成就他的应许，我们应该相信神的应许。但有时候我们需要等候神。成就他的应许，等待是信心的一部分，等待是信心的功课。存着盼望，等候神成就他的旨意。 在罗马书第四章19到21节，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旦的声誉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所以你要相信神的应许，你要等候神成就他的应许。你可能说：“我年纪都这么大了，我还能够结婚吗？神还能够为我预备一位妻子或者丈夫吗？”除非你确信神给你有单身的恩赐，要不然你都应该存着信心，等待神为你预备的配偶出现。但是你说我的信心没有亚伯拉罕那么大，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。马可福音第9章23到24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：“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”今天是父亲节。这个时代需要父亲，这个时代更需要有信心的父亲。家庭需要父亲，教会更需要父亲，就是愿意按照神的话来经营、建造家庭和教会的人，男人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越来越觉得作为一位父亲的重要和艰难。我们需要神不断的加添我们的信心。让我们在家中可以爱妻子，做孩子的榜样，在教会可以殷勤的、忠心的侍奉，在社会上能够为神做一个刚强、勇敢的人。就是你愿意把神的话、神的原则活在人面前，活在你的家中，活在教会里面，活在你的工作中的。我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，做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、敬畏神的好男人。最后。我不希望我们每个人今天听了道，信心不仅没有增长坚固，反而更软弱、更减少了。因为你可能说我的信心就是小，我的信心到底要怎样才能成长呢？我没有秘诀告诉你，信心的成长也没有秘诀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灰心。彼得都曾经快沉到水底了，彼得后来还3次不认主了，所以你不应该灰心，也不应该害怕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彼得的信心也是在不停的长进的，那就是我们需要向彼得学习的。我们的信心要长进，你就不能老待在自己的舒适区，我们必须敢于冒险。我们必须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走。彼得对耶稣说：“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”其余的门徒就没有一个人敢向耶稣发出这样的请求。我不是鼓励你贸然行动，铤而走险，我乃是要鼓励你要相信神的话，把神的话在你的家庭、工作、生活、侍奉中能够行出来。耶稣说：“你来吧。”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彼得没说等一等，风浪这么大，还是等风小一点我再走。他没有，他听见耶稣说：“你来吧。”他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信耶稣不是好玩，你不要觉得在水面走是好玩，那是信心的功课。而且，但是我们的信心应该实在的。我们信耶稣是认真的，耶稣说的每一句话，你要相信，而且你愿意照着去做的。你知道了神的话，但是你却不照着神的话去做，你的信心怎么可能长进？你的信心长进，就是你愿信得过神的话，你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。有一个宣教士在非洲传福音，他带领了一个土人信耶稣。那有一天，那个刚刚信主的土人 就很高兴的拿着一条鱼来到那个宣教士的家里面，他说这条鱼给你，然后他转身就走了。那个宣教士就高声的对他说：“托尼，把这条鱼给我了，那你今天吃什么呢？”那个土人说：“我还有9条鱼在水里，我现在要去抓。”那个土人对十一奉献的理解可能有偏差，但是你能说神不会喜悦他单纯的信心吗？你要相信，信得过神的，你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，你的信心被长进。你会胜过你的侥幸，你会看到神的恩典常常伴随着你。所以最后以彼得后书第3章18节跟大家一起共勉：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门。一起来祷告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。让我们可以一起在你的面前来聆听、来领受神你自己的话语。神啊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，我们属灵的光景，我们现在信心的光景，我们是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？我们的信心是小还是大？我们的信心是软弱还是坚固？神啊，你都知道。我愿你自己的话进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今天我们的灵魂能够苏醒过来，因为你的话让我们的灵魂苏醒，你的话让我们的信心坚固，你的话让我们的生命丰盛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求你扶持你的每一个儿女，扶持我们的软弱，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刚强起来，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话，常常仰望那一位在十字架上死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，就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。主啊，我相信你必带领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，走完这一趟信心的旅程，得着我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我们灵魂的救恩。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我愿神你兴起的每一个人，为我们所信的做美好的见证。神啊，我们仰望你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